那么这时候再次的打开圣经我们翻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就是列王记第22章22章17到38节。好，我们要继续来探讨列王记上第22章。让我们来注意第19节，刚才我们也有读过不过19节这里我们看到说弥该亚他说什么呢？他对亚哈王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那在28节后面的部分又说，这他不单是对亚哈他也对在场的众人说众民啊，你们都当听。那弥该亚是在劝请亚哈还有所有的人要听我相信我们都知道他的意思不只是叫他们用耳朵来听听见而已他的心意更是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用心来领受所听到的那么而且呢必须把所听到的接纳为事实。那这是弥该亚在当时候的劝请。那今天早上我们的题目是当听从神的话。那么前面两个主日我们已经看了第1节到第28节，那我们也探讨了其中的两个人物两个主要的人物他们分别是犹大王这个约沙法，那还有就是耶和华的先知弥该亚。那今天我们要把我们的焦点转移到亚哈的身上。我们会比较偏重说在探讨29到38节不过当然我们也会参照这22章前面的一些经文。那如果我们看29节的话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时候亚哈跟约沙法已经上到基列的拉莫去了。那么他们去是要跟亚兰王便哈达来征战那么我们知道说那个结果是什么呢？那个结果是亚哈在这一次场战争中他失利了他被打败他被杀害了那而且我们知道说这里的描述给我们看到最后亚哈的死是非常悲惨，他的下场是非常凄惨的那亚哈为什么会落得这样的一个悲惨的结局是因为亚哈没有机会听见神的话语吗？我们在探讨列王记上来到第16章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个亚哈这个人亚哈他是北国以色列的王。那我们也说他应该可以算是北国以色列王当中最坏的一个那么因为他离弃耶和华，他去跟随他的妻子，去敬拜他妻子所敬拜的西顿的这些巴利亚舍拉。那他不单是自己这样的敬拜，他也带领以色列民众一起的去敬拜这些偶像。那我们也看到说亚哈也做了许多就是伤天害理的事他罪大恶极。那么但是我们却看到说神仍然是恩待他，那神仍然是把借着先知常常借着先知把自己的心意带给亚哈。那在第17章一开始我们就看到说以利亚的出现就让神让以利亚告诉亚哈说因为他违背了神的心意，因为他犯了罪，那因为他所犯的这些罪，所以神要借着神要就是所以神要就要按照他借着摩西所写的话语来行事。那因为我们知道说 摩西曾经告诉以色列人说，如果他们去敬拜偶像，他们去敬拜假神，神将会降灾祸，会降旱灾啊，在他们当中。那以利亚就告诉亚哈，让他知道说他是离开神的心意，他是离开神的话语的教导，那因此神要责罚。那来到第十八章，我们就看到说三年的旱灾啊，旱灾已经过了三年啊，也使到撒玛利亚啊面对啊严重的饥荒。那神又借着啊他的先知以利亚来让亚哈知道耶和华才是真神啊。神借着以利亚把450个巴利的先知给打败并且杀害啊，那把他们给杀了。那么神也降下从天降火，让这个亚哈看到耶和华才是真神。那神也照着他的话语降下，借着当以利亚祷告的时候降下雨来，那让这个亚哈清楚知道说神才是耶和华才是真神，耶和华所说的话是必定会成就的。那他让亚哈知道他也愿意亚哈和以色列人来回转来归向他。来到第二十章二十章我们看到说，当亚哈面对便哈达的威胁，便哈达来讨伐他的时候，那神也曾经差派一个不知名的先知去对亚哈来说话让亚哈有神的话语。那接着这个先知接着这先知神就指引亚哈两次的打败了便哈达。那亚哈有机会听到神的话语亚哈有机会领受到神话语所带给他的好处但是在第二次战争结束之后他大大的胜利他却擅自按照自己的心意来行事他把便哈达给释放了那时神就差派他的先知就是在二十章第四十二节那边神借着另外一位先知我们说这个很可能就是米迦亚，来告诉他神要严厉的来责罚他，因为他没有听从神的话，也没有遵照神的心意。那来到第二十一章我们又看到说亚哈又犯了一个严重的罪行，他虽然常常听到神的话，他虽然常常有机会听到，但是呢他却犯了这样的一个严重的罪行，大大的惹怒神。那他纵容他的妻子去谋害无辜的这个拿伯，那把拿伯一家给杀害了，然后也把拿伯的葡萄园给夺过来了。那神也借着先知去严厉的去向亚哈来宣告神的判断。那亚哈是这样的多方多次的冒犯神，神依然存留他的生命在这神存留他生命的期间，那神也继续把他的话语赐给他我们可以说亚哈不缺亚哈不缺机会来听见神的话语但是亚哈仍然在最后落得一个非常悲惨的下场。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亚哈轻忽神的话语，他听是听见，他没有服从，他没有真实的领受那今天早上我们的题目我们刚才说了是当听从神的话，我们要从亚哈这个我们要以亚哈作为那个反教材，那我们要从亚哈的这个失败当中来学习。那学习什么呢？学习为什么我们要听从神的话语我们要从亚哈这个人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来学习。我们来看第十七节十七节米迦亚说， 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城。那这是弥该亚从神那里所得到的启示。那弥该亚看到一个景象，一个画面，那他看到说羊群没有牧人，那他们都在山上好像一盘散沙。那我们知道说亚哈是以色列的王，亚哈是以色列民的主人。当弥该亚说以色列民没有主人的时候啊，这显然是告诉亚哈啊，是说弥该亚看到以色列的王将不会存在了啊，那也就是让他知道说他这回去他会死在战场上。那虽然亚哈要死在战场上，但是弥该亚也看到说，哎，这些以色列民都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家，也就是说以色列民都会安然无恙。那这个弥该亚所说的听起来是那么不可能的事啊。那特别是说到说如果王死了啊，民还是能够安然无恙啊，那事情会像弥该亚所说的那样来发生吗？那么弥该亚是谁呢？亚哈是需要听他啊，或者说亚哈可以信得过他所说的话吗？而我们应该还记得为什么弥该亚会站在亚哈跟约沙法的面前来说话啊。那我们知道说在第一节到第四节啊，就是当告诉我们说这个约沙法啊，他答应亚哈说跟他一起去联军去要去攻打这个便哈达。那么当他答应了之后，在第五节他又提出一个要求，他叫亚哈说你要先去求问耶和华啊，他特别提到说要求问耶和华，但是亚哈却招来了400个先知啊，不是耶和华的先知。那这些都是亚哈自己宫中所供养的那些混杂敬拜，那些假神敬拜的先知。那当亚哈问他们说可以不可以上基列的拉莫去打仗呢，他们都说啊，可以去可以去啊。他们也告诉亚哈说神已经把这个敌人交在他的手中，把那城交在他的手中，意思是说亚哈肯定要得胜。那当时候弥该亚也在撒玛利亚城里面啊，但是我们知道说开始的时候亚哈没有请啊，我没有把弥该亚招来来询问他。那亚哈不知道弥该亚才是耶和华的先知吗？啊，我想我们都有这个答案了啊。在第八节我们看到说啊，亚哈自己这样子的告诉约沙法说，他说还有一个人是英拉的儿子米该亚。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亚哈是知道有米该亚这个人，亚哈也知道米该亚是耶和华的先知，因为他说接下来他说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那他知道这是耶和华的先知，那他也知道说米该亚是谁的儿子，可见他是很对米该亚是很熟悉的啊。那或许是不是亚哈不知道米该亚那个时候在撒玛利亚城，所以没有请他来？那也不是这么回事，因为亚哈知道啊，亚哈一直都知道说米该亚一直都在撒玛利亚城。为什么呢？因为米该亚一直都被他关在牢里啊，那米该亚没有去别的地方，所以亚哈一直都知道。那亚哈知道，那亚哈也在这个时候把他为什么没有在开始的时候没有把弥该亚叫来啊，那他就告诉啊，在第八节我们仔细看的话，他就告诉这个犹大王约沙法说，他说什么呢？只是我恨他，他说他恨啊弥该亚，他说他恨 神的先知，他毫不保留的告诉米迦亚，告诉这个约沙法说，他不喜欢啊，他恨恶这个米迦亚啊。为什么他恨恶米迦亚呢？是因为啊，他说，因为他指着自己所说的预言，不说给予，单说凶言。也就是说啊，米迦亚只向他发的预言，向他说的话，都是一些他觉得不好听的话啊，都是一些责备、警戒啊，都是一些指出他有罪有错啊，要他悔改啊。他听了很不舒服，那他啊就说啊，他不愿意啊，他不愿意再听到这个人啊所说的话。那其实亚哈他是什么呢？他是先恨恶了啊，就是神啊，厌恶了神的话语，以至于他也厌恶米迦亚。那当米迦亚继续啊去告诉他，接着神的差派去告诉他神的话语的时候，他听了很厌烦。那最后他把亚哈，把米迦亚，亚哈就把米迦亚给关在牢里了。那关在牢里，免得他继续来骚扰自己。好，所以我们是应当奉劝哈，主日学的老师或者是少年团的导师哈，那你们要小心，是不是这样的？那因为你看啊，你们一直在向这些小亚哈说啊，他们这里有错，那里得罪神啊，你要小心，万一有一天啊，他把你关在牢里啊，我们是这样的意思吗？不是啊，我们知道说他们不能够这样子，他们没有办法把你关在牢里。但是呢，我们却知道说啊，当一个人他不愿意听神的话语的时候，他就已经把自己的心给关闭了啊，就像亚哈一样，他也把他自己的心关闭了啊。那当然我们啊要讲的是，我们不是叫你说啊，你不应当继续告诉他而我们要说的是，亚哈就是有这个弊病，他的心已经关闭了。那今天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厌恶神的话语呢啊，那以至于啊你不想听你不想听站在这讲台上的人所传讲所发出的这些信息。那以前可能我们可以一起聚会的时候，以前你可能就是跟着家人一起来啊，你不得已你也是坐在这个礼堂里面啊，你听了很不舒服的时候，你仍然还是忍受坐在这里啊，那你是可以说是听而不闻啊，你心已经关闭了，你不把它听进去。那可能现在在线上聚会啊，你听了不喜欢的时候啊，可能更容易了哈，那你就干脆就把视频关掉了啊。那但是呢啊，我们要知道说这对自己有益处吗啊？那我们要知道说啊，亚哈的问题就是他选择听他自己喜欢听的啊，他选择听自己喜欢听的假话，他就让这400个假先知围绕着自己。那我们看第19节，阿米盖亚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啊，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左右。那米盖亚告诉他说要听，要用心来领受。那米盖亚更盼望他看到说那真相，看到说自己所说的才是实话，这些400个先知所说的是假话。那因此米迦亚在19节到23节这里让亚哈跟亚哈分享那天上啊，他所看见天上的天庭的那一幕啊。那米迦亚说这番话的用意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看第23节啊，我们就看到说米迦亚向亚哈啊就分享这一幕，他的用意呢，他就说啊，他是要亚哈明白说，这400个先知啊，虽然说一样的话，但是他们都是同样啊，受一个受一个这个谎言的灵，也就是魔鬼撒旦啊的这样的一个感动来说 出这些的假话，那他们不是借着真理的圣灵来说话。那因此弥迦雅是要让亚哈知道说这些是在说假话，那自己跟自己的所说的不一样啊，肯定是不一样，因为他们所感动他们的灵是那虚假的灵。那而且呢啊，弥迦雅在最后的时候说他的预言啊，这些人的预言会带给亚哈灾祸啊。那亚哈听见，亚哈知道，亚哈听见弥迦雅说这些人所说的是假话，亚哈也知道说弥迦雅才是那耶和华的先知。那亚哈听见又如何呢？那我想啊，我这又让我回想起多年前我跟一位年轻人啊，一位年轻人谈话。那这个年轻人他是从小就在教会长大，那他知道说，哎，天主教啊有很多的教义是不符合圣经啊，是错误的。那他也同意，那他也知道说，基督徒啊不应该跟天主教徒来结婚，那他也同意啊。那但是啊，后来啊，他却爱上了一个天主教徒，而且已经来到谈论婚嫁了啊。那当我们跟他谈话的时候，他好像忘记了他以前啊所知道的啊，他好像完全忘记了啊。他也在那个时候也不认同说天主教有的教义有错误啊，他也在那个时候也不认为说啊跟天主教徒来结婚有什么错啊，不认为说那是违背圣经的教导。那当然我们知道说最后他就是跟这个天主教徒来结婚啊。亚哈他不是不知道弥迦雅说的才是耶和华的话语，因为弥迦雅是耶和华的先知，亚哈不是不知道说那才是真话。那不过亚哈只是投合自己的喜好，那他厌恶真神所说的话，那以至于他恨恶神所差派来的仆人，那亚哈会落得这样的一个下场。那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厌恶神真实的话语啊。那所以我们啊，你我们却要听从神的话语。那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些神的话语是出自真神真实的话语啊，所以啊，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第一点。那我们来继续来看啊，刚才我们说19到23节，弥迦雅就是与众人来分享他所看到天庭的那一幕。那我从那一幕当中，我们也看到说啊，在这样的一个描述当中，让我们也看到说魔鬼啊也在神的这个大能权柄底下啊。那我们也看到说这些邪恶势力啊也是受到那掌管一切的神他的主权的管制底下。那我们如果继续看第29到34节呢，我们也会一样的来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关于说神的这个主权啊。那神的主权我们会可以从29到34节这边看到说，神的主权也掌管啊，掌管一些事情的所有的事情的发展啊，来成全神的旨意。那神的主权他也掌管人的生命的去留啊，来成全神的旨意啊。那让我们来看第29跟30节啊。29节这边说，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上基列的拉莫去了。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啊，我要改装上阵，你可以扔穿王服。以色列王就改装上阵。诶，我们注意看啊，在这里亚哈在做什么呢？亚哈啊，他虽然 他厌恶真神真实的话语啊，但是亚哈却知道说事实摆在眼前啊，他一再的看到神所说，神借着他先知所说的话啊，都一一的发生啊。那亚哈心里啊，肯定是心里在想说，哎呀，啊，如果真的是像米该亚所说的，那我这回去不是要没命了吗？啊，但是他却知道说自己总不能够不上阵啊，啊，自己总不能够说不去打这场仗啊。那么，不过我们看到说啊。在这里我们看到说亚哈不愧是一国之君啊，他是个聪明能干的人啊，他怎么样呢啊，竟然给他想出这么一个办法啊，一个两全其美的妙计啊。那他知道说米该亚所说的预言是说到说羊的牧人啊将会被杀害，他就想啊，那么我自己就暂时不做啊羊群的牧人啊，那我就让那个傻瓜啊，那个犹大王耶沙法，让他去当羊群的牧人啊。那让一方面啊，可以让这个傻瓜耶沙法啊，去替我来做那个替死鬼啊，他让他去死啊，那自己就不需要死。那另外一方面啊，因为自己没有死的话，那就让神的话语失效了啊，那就让米该亚所说的预言落空了啊。那因此亚哈就照着自己所说的啊，他就改了装扮啊，他不穿王的战袍了啊，那他谦卑自己啊，那他谦卑自己，他让约沙法来领这联军啊，两个国家的军队由约沙法来领，哇啊，他暂时只做其中的一个军兵哈，那他改换装扮啊，但是他也没有把自己改换成哈步兵啊，哇，步兵如果跑在战车后面呢、啊、是很辛苦的啊，他啊应该是改扮成啊什么呢啊车兵长啊，那坐在战车上还有人帮他驾驶那战车啊，他比较舒服啊，不过呢他也比较安全了啊，不需要受到。这个米该亚所说的预言的影响。那我们注意到说，诶，这时候的约沙法啊却是那么的愚昧啊，当亚哈这样子提的时候，诶，为什么他看不出亚哈的诡计呢啊，他为什么不能够分辨呢啊，他为什么愿意继续去跟亚哈一起并肩作战，而且也愿意穿着王的战袍去啊，或许他就是乐在其中说，哇，我现在升职了哈，我可以带领两个军队啊，我现在好像在亚哈之上了啊。当然我想无论他怎么想啊，他这样子做是很愚昧的。那我们说过了啊，虽然耶沙法他是原本就是敬畏耶和华的人，但是呢他在这个时候啊，他已经妥协了，他妥协了，他不与他去与那不信靠神的亚哈来和好，他妥协了啊，他去跟这个不信靠神的亚哈来称兄道弟啊，他妥协了，他去跟这个不信神的亚哈啊来合伙来共谋啊，那他是在圣洁上妥协了。那我们说过了啊，一个人如果在圣洁上妥协的话啊，他的这个的分辨能力啊，特别是他属灵的分辨能力啊，都会失去了啊。我们知道说这是很可怕的啊，这是很可悲的啊，盼望我们当中啊，没有人愿意继续这样子啊，留在这样的一个地步里。那我们来看第31节说，先是亚兰王吩咐他32个车兵长说，他们的兵将无论大小，你们都不可与他们征战，只要与以色列王征战。那32节继续说，车兵长就看见耶沙法便说，哎，这是以色列王，就转去与他征战。啊，我们看到说亚兰王啊，他在开战的时候就吩咐他的这些车兵长啊，总共有32个车兵长，那告诉他们说 专专要来来攻要来攻打亚哈啊。那么我们看到说这些车兵长啊，这些就是亚兰的军士，果然听从王的他们的王的吩咐啊，他们集中火力的啊，来怎么样的来攻打以色列的王。那但是他们在战场上啊，只看到一个人穿的啊比较像是王的啊。当然我们知道那是谁啊，唯一穿王袍的啊就是约沙法。因此他们都啊就是集中火力的要去把啊这个约沙法啊给打就是集中火力的去打约沙法。那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啊，约沙法啊他的生命是处在非常危险的状态里面啊，他的生命可以说是危在旦夕。啊，我们注意看第32节最后一句话说什么呢？约沙法便呼喊啊，那他呼喊，那么33节就接着说啊，接着说啊，车兵长啊见不是以色列王，就转去啊不追他了啊。那到底约沙法喊些什么呢？约沙法为什么一呼喊这些人就不再追他了啊？会不会是约沙法在那边喊说我不是以色列王，我不是以色列王啊？如果他是这样喊的话，我相信那些敌军不会相信他啊，他们应该还是会继续的要来攻击他。那他们顶多是觉得说，哎呀，这个王太懦弱了哈，竟然要面对困难的时候就不承认自己是王。那他们可能会嘲笑他。我相信约沙法不是喊这个。那到底约沙法喊些什么呢？那让我们来翻到这个历代志啊十八章，历代志下第十八章31节，我们来看啊，历代志下十八章31节啊，同样记载这件事情。那在那里啊，就比较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到底约沙法在喊的时候是怎么个情形。如果你看历代志下啊，就在列王记啊下后面啊，就是历代志上，然后就是历代志下，历代志下啊第十八章31节啊，这边一样的说到说，车兵长啊见约沙法啊就说以为他是以色列王，就转去啊要与他征战。那注意看后面那边啊，就说约沙法呼喊啊，耶和华就帮助他。那可见约沙法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候，在那非常危险的时候，他呼求神，他求神帮助，那神向他施恩，神怜悯他，神就让他的命能够留下来，让这些本来是要来就是置他于死命的这些人啊，突然间看出说，哎，我们不知道他们怎么看出，但是神却让他们看出说，哎，这不是以色列王就是搞错了啊，他们就退下去了。那约沙法他捡回他一条性命啊。那这时候的亚哈怎么样呢？我相信当这些32个车兵长带着他们的军队去围攻约沙法的时候啊，约沙法当然是带着自己犹大的军兵啊，当在那时候可能亚哈只是在旁边啊，在旁边他观看这场戏啊，他可能在那里啊，在那里可能他沾沾自喜说，哇，还好我聪明啊，我没有穿王服啊，哎呀，让这个傻瓜去面对这啊，可能他就是带着那样的心态在那里啊观看了 啊。不过我们看到说，虽然如果从人的角度去看啊，约沙法啊在这场战争啊是处境是那么的危险，那是最可能啊，是最可能会死的啊。但是啊，神的主权啊，决定啊，不是让约沙法死啊，那他就不死。那所以约沙法虽然处在那样的一个情况里面，神仍然还是能够让他存留下来。那不过呢，亚哈又怎么样呢？如果我们看第34节啊，注意34节就是说，有一人，当然这是指着亚兰的军队当中有一个士兵啊，他就随便开弓啊，这边是说随便开弓，那意思是说他是 漫无目的的来开弓啊，他也就是说这个人他不是说瞄准亚哈或者是瞄准某一个人啊，来拉他的拉弓来射箭啊，他是毫无目的啊，就以今天的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他好像是那个士兵在擦枪的时候走火一样这个枪突然间开火了啊，虽然他是漫无目的的这样的来开弓来射箭啊，但是这个箭却不偏不倚的朝向亚哈所在的地方去，那这个箭也不偏不倚的就射入了亚哈所穿的这个铠甲的缝中啊，那而且呢所射中的部位一定是他的要害，那因着这样亚哈就受了重伤了，那而且呢亚哈也因着这样最后因着这个重伤而死了。我们如果看第35节，我们就知道说最后亚哈是流血流到他死了。那从人的角度来看亚哈所处在这战场上所处的光景是那么的一点危险都没有他站在旁他在旁边来看戏那但是我们从人角度来看他是不可能死的，但是神的话语已经接着米盖亚清楚告诉他说他必定要死，那神的主权已经决定要让他死他就不得不死那即使是这个开弓的人这个射箭的人是没有目的，也不是朝向他来射，但是神会把那个箭就是转移直到射中他让他一箭就穿心，让他真的是就中了重伤。那我们看到说什么呢？我们看到说这个亚哈他会落得这样的一个悲惨的下场，是因为他不知道或者说他不承认说神的主权掌管一切他以为说他可以靠着他自己的聪明来转换来改换他自己的光景他以为说他能够借着他的聪明来使到神的话语失效这是他失败的第二个原因，因为他不知道神的主权掌管一切那他不是我们当效法的，那我们应当要听从神的话语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语这些话语呢是出自那掌管一切的神他所说的，那他既掌管一切，那一切都在他的手中，那我们应当听从他的话语。那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世界各地都面对这个冠状病毒的影响这个疫情的影响，那我们的生命可以说是好像突然之间觉得说死亡好像比较接近我们众人了我们要感谢神让人能够有智慧晓得怎么样的来就是来应对特别我们新加坡国家的领袖能够要这样的智慧来就是带领国民来实行一些阻断的措施让这个病这个疫情不会蔓延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让我们多数的人仍然在安全的当中那我们身为国民，当然我们也应当尽我们国民的本分，我们是跟领袖们来配合来对抗这个疫情。但是我们身为天国的子民，我们更要知道说其实我们的生命不是掌控在人的智慧底下，我们的存留我们的去留是在神的权柄底下。那如果神决定你我今天该离去，那无论我们是怎么样的谨慎的去防范，我们仍然是 今天得离去。那如果神给我们的服事已经告一段落，神要接我们去，我们是仍然还是得去，无论我们是怎样。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就是附上我们做国民的本分来守那些，但是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生命不是掌握在任何人的手中，也不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那我们必须知道说神掌管一切。那我们不一定是因着冠病而死，我们可以因着其他的情况而死在不久前我就突然间头晕了我感谢神我没有在晕的时候跌倒撞到头流血还是怎么样因为当时家里没有人但是当我们仍然神仍然要存留我们的时候，我们仍然还是个存。但是如果我们的时间到了，我们可以是因着其他的原因也得去。所以我们当知道说我们继续存留在这地面上，我们应当是来按照神的心意来过活。那我们应该是听神的话语，听从他的吩咐，继续做他所喜悦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说一切的事情都在他的掌权底下，包括我们的生命，我们服侍的机会，我们继续存留，都在他掌控底下。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清楚这一点那让我们这时候继续来看最后的一个段落，就是最后的那三节36到38节这里第36节就说约在日落的时候，有号令传遍军中，说各归本城，各归本地吧。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时候来到36节的时候，亚哈已经死了那么在35节，我们也看到说那里的描述是说那个战争是越来越激烈当亚哈重伤的时候之后，那战争是越来越激烈，那不过却好像很快的就突然间平息了。那圣经在这里也没有告诉我们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么快就平息，是因着什么原因平息，我们从经文里面在这里看不出为什么那不过我们却看到说就是这个时候应该是在这个战火最激烈的时候，看起来应该是亚兰的军队占上风他们得到这样的一个优势。那看起来他们如果继续来攻击的话，他们继续加紧他们的火力来攻击的话，他们应当是可以把这联军给打败但是我们却看到说亚兰军应该是撤退了。那为什么撤退我们看不出一个所以然。那这边只说到说那时有号令传遍军中那这个是谁发的号令呢？那亚哈已经死了，这个应该是耶沙法所发的号令。那他所发的号令传到军中，那以色列人就因着他的发令，就是说就回到各自的家中，因为他说大家回去了那如果亚兰军还在，他们不可能回去，对不对？那他们不可能这样就走应该是亚兰军已经撤退，他们就被吩咐回去了。那我们虽然看不到什么原因突然间这个占上风的亚兰军会愿意撤退，但是呢我们却看到一件事实这样的事情发生正是米该亚所说的，米该亚所预言的。如果我们看回去第17节我们就知道说神借着米该亚说什么呢？这名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家去。那不仅是亚哈的死还有这些以色列民都平安的回去。那这一些事情的发生虽然是看起来很难相信，但是呢却实在是发生了。那 这些都怎样呢？都应验了啊！神借着弥迦雅所发的预言。那我们必须知道说，我们必须知道说，公义信实的神啊，他的话语啊，他所发的预言，他所说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啊，都会句句的都要来应验。那我们如果看下去第37节啊，37节就说王既死了，当然是指着亚哈啊，亚哈死了，众人啊将他送到撒玛利亚，就葬在那里。那注意37节继续说啊，又有人把他的车洗在撒玛利亚池旁。那最后这边说狗来舔他的血。那正啊，最后这句话很重要，就说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诶，这是怎么回事？到底神在什么时候说了这番话呢？那其实神在当亚哈啊让他的妻子去谋害拿伯，夺了拿伯的葡萄园之后呢，神曾经差派以利亚先知去跟亚哈去向亚哈发出预言啊。我们来翻到就是列王记上啊第21章啊，之前的那一章19节啊，我们来看第19节啊，那里怎么说呢？21章19节啊，这是当以利亚去到亚哈的面前啊，神啊对神对以利亚说啊，你要去对他说，就是对亚哈说啊，那说什么呢？耶和华如此说，你杀了人又得了他的产业吗？又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那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知道说啊的公义信实的神啊，仍然啊是要追讨啊怎么样呢？追讨亚哈的罪。那因为他杀了拿伯啊，他虽然不是他去买凶来杀他啊，但是呢他纵容他自己的妻子啊来做这事情。那他与他妻子所犯的这罪啊是有份，而且他妻子是为着他来夺这个葡萄园。那因此我们看到说神追讨啊这个亚哈的罪。那神在之前啊，这个21章19节是多久之前我们不知道，可能啊3年或者没有3年这么久，但是我们不知道。总之啊是在之前神的预言。那不过啊也都真的是就是照着神所预言的那样子来发生。亚哈死了，他的血啊却在这个撒玛利亚城的池边啊被狗来舔啊。那这是就是照着神所预言的来发生。当然如果继续看21章，刚才我们读19节，如果你继续看下去啊，21章还有21到24节呢，那边呢神也继续预言说将要发生在亚哈家里的惨剧啊，他的儿子全部啊，他的后裔全部都要被杀啊，而且是死得凄惨，死无葬身之地啊，不像亚哈还被人埋葬。那他的孩子们都会死无葬身之地。那么还有呢，他的妻子耶洗别也会死，而且呢死的时候还要被狗吃掉啊他的肉啊。那这些事情啊在亚哈死在战场上的时候还没有发生。不过我们知道说啊，来到列王记下第9章第10章的时候啊，这些事情都发生了啊。在列王记9章第30到36节啊，耶洗别的死正是完全是好就照着神在这个列王记上21章所发的预言来发生。那在列王记下第10章的时候啊，我们也看到说耶户兴起的时候，他也把亚哈所有的这些男丁啊给杀尽啊。那我们知道说这些啊都照着神的话语来行。我们不妨翻到列王记下啊第10章啊，我们来看其中的一节，10章第10节。列王记下第10章10节这么说，由此可知啊，耶和华指着亚哈家所说的
话
啊，一句没有落空，因为耶和华借他仆人以利亚所说的话都成就了啊。我们看到说神的预言是意义的成就啊，那我们知道说神所发出的话语是不会落空，那这位公义信实的神所说的啊，都要最终都会发生的，那我们必须知道这一点，那我们也必须知道说啊，神的话语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说，那所有在最终的人最后要面对神的审判，那而且呢罪所带给我们的刑罚不只是在今生啊这个肉身而已，而是如果我们没有解决我们的罪啊，我们如果死在罪恶当中的话呢，我们的灵魂要落到地狱里面，那我们要面对那永恒的刑罚，那这是公义信实的神啊给我们的预言，让我们知道啊将来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除非我们愿意快快的归信耶稣基督，借着他宝血洗清我们的罪，要不然我们都要面对那样的一个那样的一个悲惨的结局啊！那我们知道说啊，我们许多人都听到啊这样的话语，但是我们是不是接受这些为事实呢？我们是不是愿意听从这位啊公义信实的神所发出来的言语呢？那我们知道说亚哈他会落得那样的一个悲惨的下场，虽然我们只是看到他在地面上，他死在战场上，他的血被狗来舔，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啊，他没有信靠神啊，他最后也会像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他要落入啊那地狱里面是承受永恒的刑罚。那亚哈之所以会落得这样悲惨的下场啊，那第三个原因啊，就是因为他藐视公义的神，公义信实的神，借着先知来向他所发出的这些警戒。那你我们应当听从神的话语啊，因为啊神的话语是出自那位啊公义信实的神，因为他所说的句句啊不单是实言啊，句句啊是不会落空的啊，让我们清楚知道这一点啊。我们要知道说啊，我们手中所拥有的这本圣经是真神的话语啊，他把它启示给我们啊，他也借着先贤啊历史历代的先贤啊把它保存下来，那为的就是让你我能够读到啊，能够来思想他的话语。那我们不应当只是啊知道一些，或者说把它当作是文学的作品来欣赏啊，或者拿把它来听了之后来只是来讨论啊。那我们必须知道说啊，你我应当学习神的话语，你不单是把它记起来，那更是我们必须有一个愿意的心来遵行啊。那我们不单是要听，我们必须服从，我们必须遵行神的话语。那我们看到说啊，亚哈啊他的问题啊，那其实米该亚在一开始我们就说了，米该亚在第十九节的时候说什么呢？告诉他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啊。米该亚也在第二十八节啊，也再次的告诉他说啊，不单是告诉他，也告诉众民说啊，你们都应当听。那米该亚是劝他们啊，不单是用耳朵听，是要用心来领受接受。那不单是这样，那米该亚更愿意啊，他们来服从神的话语的教导。那米该亚的所发出的这个呼吁，我相信也一样是给你我，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啊啊，我们都应当来听从神的话语，因为啊这些话语都是发自那位真啊那位真神他真实的话语啊。那我们要听从神的话语，因为啊他是出自那位掌管一切的神他所说的。那我们必须听从神的话语，因为啊他是出自那位公义信实的神啊所说的啊。那 他所说的句句都不会落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以上这段时间，让我们再次的接着主你所启示宝贵的话语来学习。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像亚哈一样，虽然有多次的机会听到你宝贵的话语，但是听却是听而不闻，听却是没有把它领受。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没有一个人像亚哈一样封闭了我们的心，而让我们都愿意欢喜快乐的来领受你真实的话语，也让我们知道你是掌管一切的那位主宰，你的主权掌管一切，你的话语也毕竟照着你的话语也毕竟要来成就你的心意。因此我们知道你所发出的话语句句都会来成就，不会落空。求主让你的儿女们，让我们在做在线上听到你话语的人都能够愿意来遵行你的话语。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将感恩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圣名。